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五章的第九节，神圣一刻与上主的吸引力。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段的中间第五句开始，他说，你一旦接受了这一眼界，而且当成自己唯一想要的知见，上主便会担起他在救赎中的那一部分责任，把知见转译为真知。那么这边这个上主呢，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指圣灵了。好，这个是圣灵的作用，就是要把知见转译为真知，其实就是帮助你由幻象过渡到实相。因为这边的这个真知呢，其实就是指上主的境界，就是指实相。那这个转译其实就是过渡过去的意思。那么这个知见呢，指的是你在幻象中的一切看见，一切的认知。那这个部分呢，你还可以去找找我们的公众号或者网站里面有一个基础词汇解析二十讲，好，那这个里面就把知见啊、真知啊，还有一些其他最基础的词汇都有讲解的很清楚。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我们的职责只是继续正视所有的障碍，看穿它的底细，不再无谓的拖延。那这障碍当然就是指小我。那么他说的，如果你还舍不得放下那些障碍，便不可能认清他绝对满足不了你的这个事实。好，那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要愿意脱离小我的关键，也就是去看到说小我所做的一切，好，记住是一切都没有办法真正满足得了你。好，那下面第三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你需先放弃小我利用身体的一切伎俩，而且承认小我与你并非同道，你才可能看清这一事实。好，那小我利用身体的目的是什么呢？好，那这个呢，如果说你学了奇迹课程一阵子，不妨可以为自己做个整理，好，也算是我今天留给你的课后思考。好，那下面的第四句呢，他说小我的理想注定会功亏一篑的。好，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你要愿意放下小我的那个关键，是要去看到说小我不能够真正满足你，甚至它只会让你带来痛苦，无论它寻求的是哪一种特殊性、特殊的爱或者特殊的恨，都不可能真正满足你。好，那么他说你一定早已看出，尽管小我的目标必然徒劳无功。好，就是我们前面一节讲到的，他没有办法在特殊性里面寻求到上主的圆满，但是因为我们是出自于上主的圆满，好，所以我们一定会想要去寻找上主的圆满，冥冥之中。好，那么他说小我仍会利用你所赋予的力量，卯尽全力奋斗到底，好，他会抗拒到底。好，如果你想要放下他的时候，你会怎么发现？好，那么我记得在正文的有一节他有讲到，好，他让你不必害怕小我啊。那为什么你不必害怕小我呢？它是有深意的，那是因为小我的力量是由你所赋予的，这边写得很清楚。好，在这个第三段的最后面写得很清楚。好，那么我们说小我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寄生虫一般的，那它是寄生在你的心灵里面，好，它从那里面获得养分，就是它这边所说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就来自于你对小我的认同。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爱只会越给越多，但小我却不断设限，因为小我认为给出去就是失去。好，小我的逻辑跟上主的逻辑是正好颠倒的。好，然后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若不把弟兄由身体中释放出来，而只把它当作是一具身体，你等于拒绝了他要给你的礼物。好，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你跟弟兄共有的那个灵性实相。好，因为你看他是一具身体的时候，你也会看自己是一具身体，这个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实相。那么倒过来说，你如果不看他是身体，就是把他从身体中释放出来，那么你就能够越过他的形体去看到背后他的实相，弟兄的实相是什么。那因为你跟他是共有这一实相嘛，就等于是他好像也把这个实相送还给你了。好，那下面第五段的中间第三句呢，他说活在天堂是你最大的心愿，只有在那里你才会感到心安而且圆满。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天堂是你的来处，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天堂之外的任何地方，特别是小我的这个其实是地狱里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好，那他说只有在天堂你才能够感到真正的平安跟圆满，享受那个既可靠又充满的爱，而且不受任何限制的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小我所创造的一些关系都是有条件的关系，好，它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爱才是无条件的。好，那么而且小我的世界是无常的，完全的无常而且不可预测。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存活，我们是处处充满恐惧，基本上没有能够真的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圆满，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你必须记住追究的魅力与上主的吸引力是彼此相斥的。这话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个其实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是需要去留心的。也就是说圣灵或者上主你怎么去判断那是不是他们的声音呢？那首先你要确定的是他们发出的讯息绝对不可能是里面是带有任何一点的定罪或者是罪疚。好，包括像宗教里面的一些神，然后他会攻击人类啊，会嫉妒啊，然后会这个恐吓他们啊，然后让他们要下地狱啊，给他们各种的定罪之类的，这些在上主真正的上主的境界是完全不会发生的。那当然这个上主的吸引力跟罪疚的吸引力哪一个比较大，当然是上主的吸引力要比他大得多，所以最终我们一定还是会听上主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宁可抗拒到底。好，所以他说上主对你的吸引力永远不受限制，问题是上主给了你与他一样伟大的能力，因此你也拥有舍弃爱的能力。至少从幻象中看起来是如此，好，但是在实相里面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好，你跟上主是永远分不开的。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切勿一边追逐分裂一边还想要找到救赎。好，这个好像也是看起来很平铺直叙哦，但是你再去看一看，就是在这个世间大部分的人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也是我们在相信从分裂中可以找到救赎。好，那这个分裂你还可以把它替换成是特殊性，这样你可能会更有感觉。切勿一边追求特殊性一边还想要找到救赎。好，那这样子再去体会看看他这句话的深意是怎么样的。好，那下面呢他说第七段，当形体不再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也不再指望它来满全需求的时候，交流自然会畅通无阻。好，那这个交流我们以前讲过多次，指的是爱的交流，跟形体没有任何关系的。那这边其实也就是指的是说你跟上主之间还有你跟弟兄之间的那个灵性层次的交流，这是完全在心灵的层次在运作的。那么他说呢，你只要听从圣灵的教诲，把身体纯粹当作交流的工具，并抵制小我把身体用在分裂或攻击的企图，你就会瞬间明白自己根本就不需要这具身体。好，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他说叫你把身体当成交流的工具的时候，你就会瞬间明白自己根本不需要这具身体，听起来很怪对不对？好，这边其实我之前也读了很久，但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明白。其实啊，只要加上两个字你就明白了，把身体纯粹当作促进交流的工具。它原文是没有这两个字，但是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写在上面，你会 很快就会明白。身体是促进交流的工具，但是真正在交流的是心灵，所以他才说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一具身体。那身体怎么样当作是促进交流的工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透过身体来做心灵的学习嘛，就像你现在在听这段录音的时候，你也是透过你的身体的听觉的功能，或者你在看这个文字，你透过视觉的功能，虽然说这些功能并不完美，但是它可以让你的心灵可以起码学到一些东西，包括这边宽恕的道理。那这个叫做把身体当作是促进交流的工具。那这工具有使用实现嘛，然后用完之后心灵学会了，那么身体就可以被放下，也就是说明白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具身体。那这也正是圣灵的宽恕的思想体系在教我们的事情。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四五之九，神圣一刻与上主的吸引力，希望对你来说有所帮助。那更多学习资源可以上我的教学网站，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直播间里面去做更多延伸的学习。